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五章。昨天我们从约伯记第五章看到以利法所讲的话，他在第五章第七节说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这句话是一个不变的真理，自从罪进入了世界之后，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，人就不停地一直活在灾难之中，没有一个人幸免。不过作为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对于苦难却有不同的看法。基督徒也是世人的一份子，所以我们也自然跟一般人一样活在苦海之中，会有生老病死，会有生离死别的痛苦。但是除了这个一般性的因素之外，基督徒受苦也可能是神管教我们的工具，为要叫我们更亲近神，更倚靠他，更忍耐地面对苦难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另外一方面，有时候神也会借着苦难来磨练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精炼。约伯所受的苦，它的意义就是在此。后来约伯也认识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旨意，他在约伯记第23章第7节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约伯看到了神的心意，原来神把他放在苦难的红炉之中，是要使他经过试炼之后成为精金，变得更有价值。因此基督徒无论在怎样的苦难之中，都可以借着苦难去亲近神，一方面使自己的信心更坚强，同时也使我们的生命更为精炼。我们深信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都有主的许可和允准，若不是先经过神的批准，就不能临到我们身上。 所以以利法在这里所讲的实在是十分有道理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看经文，约伯记第五章第八节到十六节。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，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于田里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，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所谋的不得成就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他们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神拯救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，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，罪孽之辈必筛口无言。这一段的话主要的是讲出神的信实、神的美善和神的公义。他所用的词句是十分的优美，可是以利法所说的都是事实，但却对于约伯的问题没有什么帮助，因为以利法所讲的实际上对于约伯并不合用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七节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这一节的经文很多时候都被人引用，到底这句话对不对呢？当然是对的，可是以利法却以此来判断约伯的受苦，就是错误的。不错，我们也说过，管教是神常常使苦难加给我们的目的，但并不是一定这样。如果我们用的不正确，这就更会使已经受苦的心灵更加的痛苦，像以利法对待约伯那样。我们可以说得很容易，我们常跟人说，你之所以受苦是因为犯了错，现在神借着苦难来纠正你、管教你。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所说的负责，因为这可能是原因，也可能不是，我们是不应该妄下判断的。事实上，除了神知道真正的原因之外，没有人能知道。既然神没有将事实的真相告诉你，我们就不要私自下结论，突然增加受苦人的伤害。因此以利法的话虽然是真实的，但是不能应用在约伯的身上。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十八节，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，这是一幅描写神慈爱的图画。我们再看第十九节，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箴言书很爱用七这个数字，比方说箴言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说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事实上全本圣经也常用七这个数目，所以不单是在诗句中才出现的。七是一个完整的数目，比方说一个星期有七天，第七天就是这星期的完结。以利法在这里说到甚至第七次遭难，这表明人完全被苦难所包围、所笼罩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约伯记第五章二十跟二十一节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，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，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。神必救你脱离七次的灾难，这七次的灾难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不至于饿死。第二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， 第三，他要救你脱离口舌之害。口舌所带来的祸害有时候比刀剑更为厉害，一些流言，一些重伤的批评攻击，会令人身败名裂，一生受害。神保守我们脱离口舌之害是十分宝贵的。第四，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。这些灾殃可能是风暴、海啸、地震等等自然的灾害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五章第22节，你遇见灾害饥馑，就必嬉笑，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。这里说到第五是神拯救我们脱离饥馑，那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有够用的粮食，不但能够使我们的肉身得着饱足，神也赐给我们灵粮，使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。第六，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。接下去让我们读23节到26节，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。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，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，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。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，好像禾捆到时收藏。这里说到的第七样，这是人最后必然遇见的灾祸，那就是死亡。以利法论到死亡的时候，他没有形容死亡的狰狞可怖，他只是说死是一样必定要来到的东西而已。可见他已经看透了死亡，并且掌握到死亡的真正意义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章第27节，这里我们已经考察，本是如此，你需要听，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。这句话是以利法头一回发言的结束，他所讲的虽然是有理，但是并不能满足约伯的需要，也不能够帮约伯解决问题。相反的，以利法的话使到约伯更落在忧郁之中，更觉得自己的可怜孤单，无人了解同情，所以他呼求怜悯和帮助，因为他的好朋友以利法帮不了他。好，跟着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是约伯对以利法的答辩。现在让我们看第六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。约伯回答说，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。约伯感到自己的烦恼越来越重了，他难以用言语去表达他内心的苦闷，他也说不出他的愁烦。以利法不但帮不了他的忙，反而使他的愁苦加增，因为以利法说约伯有隐瞒的罪，他必须向神承认，与神恢复关系，才能够脱离苦境，这是约伯不能接受的。约伯说，你必须明白我的问题的所在，可是以利法却掌握不到，他讲了许多，但是帮不了约伯，所以两个人根本沟通不了。约伯就好像一头受伤了的野兽，在痛苦的狂吼呻吟，他渴望得到帮助。接着我们读第六章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。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。约伯说，我痛苦，我呼喊，我是满怀苦闷的，但是你却毫不怜悯，就当我没有烦恼没有苦闷那样。如果我没有苦， 我绝不会无病呻吟。所以他说，女如果有草吃的话，她怎么会叫唤呢？约伯之所以呼喊，是因为他的痛苦太深，他的伤口太痛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，物淡而无言，岂可吃吗？淡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这里说可厌的食物，就是说他很憎恶而不想吃的东西。接着我们读第八九两节，唯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约伯的痛苦极深，他四处找寻却得不到帮助，他不禁怀疑神的公义，因为他甚愁苦，他希望神把他压碎毁灭他算了。换句话说，约伯宁可求死，因为对他来说是生不如死，如果死了，他的痛苦也就完结了。接下去我们读十、十一节，我因没有背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约伯认为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，他已经找不到生存的动力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，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约伯感到十分的疲倦，他失去了斗志，再也忍耐不下去了。我们再看第十三节，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吗？让我们听听他的呼喊。我们再读第十四节，那将要灰心的，离弃全能者，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约伯认为他的朋友应该同情他，怜悯他，可是他们竟然使约伯失望。让我们来读第十五节，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就像溪水流干的河道。这句话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，就是他们好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是幻景而已。这是一些非常美丽的诗句，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窗前，看见他的三个朋友来探望，他内心以为，好了，我的朋友来了，他们会了解我，同情我，支持我的。然而他们的同情怜悯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，是没有实质的，是不实在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约伯记第六章十六、十七两节的经文，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，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枯干。约伯说，他们就好像覆盖着冰和雪的河，一切都是骗人的。你以为能够在冰和雪上行走吗？当你一踏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裂开了。约伯以此来形容他的三个朋友，他们是靠不住的。这可能正是许多人的写照。当我们在困苦中的时候，总希望有人可以来安慰帮助，但往往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失望伤心，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了解给予真正的安慰。后来约伯便说，你们如果有什么要教导我的话，就教导吧。让我们看约伯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经文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？约伯说，你们的言辞是好的，所说的也不错， 但是对我来说等于无用，因为只是隔靴搔痒，根本摸不到问题的核心。约伯这三个朋友，他们其实并不真正认识神，他们也不认识约伯，甚至于根本也不认识自己。他们不明白整件事的由来，所以他们的结论都是肤浅的，不着边际的。他们一致地认为约伯是因为犯了罪，所以才会受苦，只是约伯不肯承认真正的事实，不肯认罪而已，所以他们就强迫他认罪，要他承认他隐藏的罪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切莫黑饮，像故宫人盼望工匠，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约伯的痛苦一点也没有减轻，他已经是一个病得很重的人，全身都长满了毒疮，可是他的朋友竟然不理会他，也不给他安慰。就是他的妻子，他生命中至亲的人都提议他不如死了吧。约伯所受的是何等大的打击啊！我们接着读第七章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，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，我的日子比说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约伯觉得他自己的痛楚无法医治，他的死期颇近了，他感到自己离死不远，可能他身上的疮也折磨得他十分痛苦。可是他的朋友完全对他的痛苦不加理会，不错，他们是来了，但是并不能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，他们显然是不明白。真正的朋友是能了解和关心的，但是约伯的朋友不能。约伯以为即使是他的皮肉所受的苦，也该引起他们的一点同情吧。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七章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。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就用梦惊吓我，甚至我宁肯夜死，宁肯死亡胜过留我一身的骨头，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约伯所受的痛苦已经使到他有点神志不清了。接着我们读十七节到第十九节。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，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？约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死去，他希望神能够让他独自面对死亡，他已经十分疲倦，再没有斗志，也不理会所发生的一切事了。他的反应就像很多在痛苦中人的反应一样，就是让我死了算了吧。最后让我们读第七章二十、二十一节。鉴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与你何妨？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地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他们提到约伯犯罪的问题，起初约伯并没有自辩，他没有说自己无罪，相反的，他是接受了自己是有罪的说法。但是令约伯大惑不解的就是，神为什么选中他成为受苦的目标、攻击的对象呢？神为什么不连续他，不赦免他的罪，不医治安慰他呢？ 当约伯承认他是有罪的时候，他相信自己所受的比应当得的还要多。约伯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，他的信心崩溃了，因此他便成为撒旦更厉害的攻击对象。这个时候的约伯已经拿不定主意，也没有像起初那样的坚定了。他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切所摇动，所吞噬了。那么以后约伯会怎么样呢？明天我们会继续的看下去。现在让我们同心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人不了解我们，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了解我们一切，你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你是这样一位可靠的主，一位信实的主，一位公义公平的神，你断不会做错事，我们可以全然的相信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，也为你们个别的回复，并且常常在主的面前为你们祷告。你们的名字我都记得，你们所要祷告的事项我也记得，我相信听祷告的神要垂听。